康。今天是2025年10月3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这两天啊，有在日本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发了一些照片和视频，有大量的中国人涌到日本去过十一。他巧了，正好是个十一长假嘛。那你过国庆跑到日本去过国庆，这怎么解释呢？这是一个非常啊很拧巴的这么一个画面了。另外说到美国呢，那政府现在正式关门了，两边呢还在追究啊，你是不是要给非法移民谋福利，还在争这个说法。今天说抓到了啊，抓到了你的尾巴，抓到了一个大秘密。那一会儿咱们给说说那大秘密到底是什么。到现在呢，多家民意调查已经出来了，大家都在追究责任。那这次关门到底归咎于谁呢？一会儿咱们看看这些民调。那10月6号开始，下周一到拐过弯来的那个周一，整整7天时间，是一天公布一项，诺贝尔州即将开始。那大家都在问，那川普的希望到底有多大呢？咱们看看专家和各多家媒体的一些说法，咱们也做一些判断。包括这次和平奖跟川普一道被提名的都有谁呀？现在呢希望比较大，排名比较靠前的都有谁呢？在希望最大的那四家里边，咱们也挑一家，您认为今年大概会鹿死谁手呢？花落谁家呢？别说鹿死干嘛呀？所以说这个呢，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啊。最后呢，说到中国新闻，房价9月份还在跌，这个不出大家意料了，已经连跌了41个月。41个月什么概念？您除个12就知道了，已经跌了好几年了。那现在对照日本。结合一位专家写的一篇东西啊，在里边加上我的一些观点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从这个通缩，从这个大萧条的深渊里边爬出来呢？那你说中国和日本的条件也不一样啊，哎，这里边还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比如说都是因为房地产吧，都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最后完蛋的吧。这里边也有金融问题，也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日本花了多长时间爬出来的呀？跟大家讲，19年，差不多算正式的从里边出来。那中国大概要花多少年呢？一会儿咱们判断一下啊。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陆委会呢，昨天晚上发了一个新闻稿，很有意思。因为最近呢，不一直争那个台湾主权地位未定论吗？这里边主要争拗的还有那个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就是当时让蒋介石政府从里边出去，然后中共呢取代了蒋政府啊，在里边开始成为啊中国的一个代表，是这么一个状态了。那在这里边呢，中国国台办他们发了一些新闻稿啊，针对这个2758号决议，针对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他们做了一些阐述。结果昨天台湾的陆委会做了一些驳斥，我认为很有意思。他认为呢，中共他那个立场文件里边有3个基础性的谎言，他们为这件事呢做出了驳斥。这件事很有意思啊，快速给大家说。第一个谎言，中共认为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中华民国政府，属于新政权取代旧政权。这件事呢，就是以前是中华民国，那现在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了。那以前中华民国所享有的一切，那现在就顺理成章交给这个新政权了，这是中共这方面的一个说法了。但台湾认为呢，你这是鬼扯，中华民国到今天已经114年了，国祚无一日中断。是我们到台湾了，我们抱着社稷跑来的呀。在台湾我看到那个国父纪念馆大黄顶子，那 跟太庙那个架势差不太多，你到中正纪念堂那个基本人家这在呢，中华民国在那儿的，人家守住了台湾呀。当时的什么金门海战、古宁头战役等等，人家成功抵抗，人家打赢了，最后守住了台湾。你怎么取代我了？你没有取代我呀，什么新政权取代旧政权，我们一直在呢。这是第一个啊，他驳斥的谎言。第二个谎言呢，说中共认为因为建立在第一条嘛，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因为有第一条，因为我们全部取代了你嘛，就有点当年民国全部取代了中国清朝，那我就继完整继承啊，完整过户啊，那他中共也是这么认为，那当然就包括台湾嘛。那这边认为呢，没那么回事儿啊，台湾从来也没有被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一分钟，所以说你根本没有权利代表台湾。中华民国到现在为止成不成立，国家的四大要素，领土、人民、政府、主权，这四个全都在那里边，还有军队、货币各方面，人家全是齐的呀，你凭什么说人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政体一个国家呢？另外呢，还在这争这个2758号决议，说当时那个里边根本就没有提到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所以说呢这里边互不隶属，这是客观事实。另外中共呢他也讲，你中华民国你能参与国际上的事儿吗？因为这违反联合国宪章。他讲呢，那联合国只接受由主权国家所派遣的代表，那台湾你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主权国家，所以说当然你就没有权利向联合国派遣任何的代表。那首先呢，这里边有两个啊，好像你不是联合国你当然就不是一个国家，那不是那么回事啊。那现在不是联合国的国家就没有吗？有啊，随便一说梵蒂冈啊，那人家没在联合国，你能说梵蒂冈不是一个国家吗？这个都不挨着啊，这个没有必然性。而且呢他讲，那具有我看啊，我不能因为失去了联合国席次我连一国家都不是了，那现在到现在还有人没入这个联合国呢嘛，所以说这个是不存在的。说台湾呢，他这里边讲啊，我们呢经过了八次总统直选、几次政党轮替等等的吧，把台湾的近代史又梳理了一遍啊。他呢对中共做出了驳斥。说到这一条，2758号决议，我们说的对不对？欧洲议会人家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中共对2758号决议是错误解读啊，这个歪曲解读，驳斥了他整个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只不过它不是联合国成员，当时也没说把它轰出去啊，那它只是当时是一个地位的取代。那作为台湾自己老蒋公当时不是汉贼势不两立嘛，所以说他自己跑出来了，哎，当时是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了，他怄这口气嘛。如果当时我就不走，那你我在后边坐着去我也不走，那当时中共也没辙，2758号决议没说让台湾出去啊。这个呢欧洲议会、加拿大众议院、英国议会各方面，美国众议院大家都是，美国众议院这更厉害啊，全票啊，400多票无异议口头通过2758号决议和台湾的主体地位没关系。所以说这些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认可呀。哎，那昨天呢给做了这么一个澄清，这么一个新闻稿，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方面的讨论呢，包括我认为在台湾内部这件事儿，因为很多人还做着这梦的嘛，你现在国民党现在在选举还讲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们拥有大陆的主权，我们得多关心中国大陆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那儿都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他们的事儿我们得管。你做你的青丘大梦去吧，你那个宪法是一个历史存疑存留，那确实是没有办法修宪，一修宪就打仗嘛。所以但是呢那宪法 你还真按上面那个逐字逐句的去抠字眼儿，认为大陆人民都是你的人民啊，你对大陆的国土都是你的，你到那儿去你有行政，你有执法权，你想什么呢你？所以说嗨，台湾那儿还有这么一帮一老一少，这个是很正常的啊。台湾呢还在争这个。来，下边说说韩国。李在明昨天发了一个命令，严厉打击反华和反外国人的集会，说这些集会损害了韩国的形象和经济。什么意思呢？在韩国主要的广场街道反华，他不光反华了，还有一些别的啊，以反华为主了。有很多大规模的集会，动不动就上万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现在呢，这个严厉下令了。为什么是现在啊？因为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好长时间，好多人一直跟李在明啊，跟他讲，你这事儿你得管管呀，你老不管，为什么现在管了？这现在不管不行了，因为要为 A 派克做准备。那 A 派克开完了以后呢，该干嘛干嘛，这也就这样了。那现在你家里办大事儿，你老在这儿闹，我们要不管，人家就不来了呗。所以说这个要为这件事儿做准备，这合适吗？那你说当时去年前年旧金山呢，就是拜登还在的时候，旧金山开 A 派克呢，加州也搞过类似的行动，不光是清理那些流浪汉吸毒的那些路岛，包括那些示威游行，当时很多人拉着架势啊，习近平他们要来，我们要大干一场，受到了很多的干扰，受到了很多的压制啊。纽森他们当时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准备的，只不过呢没有像李在明这么大张旗鼓的把他嚷嚷出来而已了，在底下暗使劲儿啊，这个哪国都干了。另外呢，说到尹锡悦还有他的新闻，昨天韩国首尔地方法院是驳回了尹锡悦提出的取保候审申请，别老关着我了，让我回去吧。因为他也不是暴力犯罪嘛，我也不会对社会造成什么伤害，我也不会啊到街上行凶去，对吧？那很多台湾的人就一直为柯文哲抱不平，都起诉了，为什么还要关着柯文哲？那你说尹锡悦呢？尹锡悦这也起诉了，起诉了为什么还关着他呀？这一国有一国的法律，所以说这不是人们脑子里想象的那个。如果你对审判确实有影响，那就得关着你嘛。那你说这怎么办呢？柯文哲那也一样。哎呀，可怜了，老尹出来呢，可以说不能说哀求吧，但是呢态度特别的谦卑，说了将近20分钟，就说我让我回去，我每天呢就是早晚适度的做一下运动，关键呢我有糖尿病，我回家呢我会照顾我自己，然后我会积极配合司法程序啊，我保证老老实实啊，你让我回去吧。最后还是给驳回了。那驳回了怎么办？结果就在那白天给驳回的，结果在晚些时候他的那个审判又开始了。先驳回的，然后他那个涉嫌带头发动内乱及滥权案庭审，一生气又缺席了，就不去了。这已经是逮捕以来第13次缺席了，因为这个案子特别重大，每次这个案子都做现场直播的。那不是在台湾黄国昌一直讲，那这么大的案子需要直播啊，台湾那个韩国把这给直播了。最后老尹呢，因为上午那个取保你没批，生气去了，那下午这个我也不去了，你爱咋地咋地吧。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你就看着尹锡悦那个苍白的脸，那个消瘦啊，腰那个后背也这么佝偻着，一看那个状态，哎，这也是我们跟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么一个非常凶悍的一个政治人物啊，结果也有今天这样的一种场景。令人叹息啊！来，咱们说说日本，那明天就投票了，那明天怎么安排的呀？咱们给大家报告一下整个的流程出来了。下午日本时间1点，议员投票， 然后呢，下午2:10公布第一轮投票结果。如果有人过半，那直接就结束了；如果没有，那会进入到第二轮的最终投票，也就是到下午3:20左右就会揭晓结果。那记者会呢？那晚上6:00前后举行。他下午3:20，咱们就说3:30吧。日本时间下午3:30结束的话，我这儿大概晚上7-8点钟。这晚上一边吃饭，我就知道谁是下一个日本的新首相了。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啊，这是大致的这么一个安排。到现在，还不能说大局已定，都到最后一天了，到现在还有40位到50位议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表态呢，还没有表态。啊，这应该说还是高市和小泉他们两个人在前面，但是还有相当多。你想，总共295，那里边还有40票到现在没表态。而且第一轮刷下来以后，你像小林呢，包括林方正他们的手里有好多票呢，这些票归谁，往哪儿走，这都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明天呢，我们来看着最终的结果。那在最后的时刻，简单的跟大家聊聊高市早苗。高市早苗这个人，我一直等着啊，就专门把这段安排在今天的最后一天。如果他能有幸成为日本，打破天花板，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的话，那今天我们这个介绍可就有意义了。这个女士啊，这不是个一般人。小时候家里管的极严，结果就激起了他一个强烈的逆反的一个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嘛，他这个整个这个个性的形成，大开大合，特立独行，有点跟假小子一样，这样的这种性格是小时候家里给管出来的。他爸是一刻板的上班族，他妈是一警察，好啊，天天管。那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就管不了了，也不上课去了，就开始闹啊。然后呢，不知道他怎么着，他弄了一辆摩托车，他就骑摩托车。他是当年暴走族里边的一员。你别看他这么折腾，学习特别棒，成绩非常优秀啊。他在神户大学毕业，然后在那时候他也一边上大学一边也折腾。他玩什么呀？玩摇滚乐。摇滚乐里边他干嘛？他是鼓手，他里边打鼓的。最后他考什么都没问题。你比如说日本有一个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啊，他那儿呢有一个松下正经塾，私塾的那个塾，有一个就是有点研究所提高班的那个意思。好，这位小姐骑着她的大摩托车直接就来了，到这儿来考试，考试位居前列，当场录取，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人，性格也特别的强悍。然后到了美国国会当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员，所以他在美国有很多的关系，他的英文什么各方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他在那儿工作过，回国以后当了一段时间的节目主持人，在电视里边当主持人。后来31岁的时候决定从政，无党派从政，结果就当上了日本的众议员。那当然可能是理念方面吧，再加上可能那时候已经认识安倍了，就正式加入了自民党，几年以后才加入的自民党。就到这时候还骑他那大摩托车呢。你想他31岁的时候走入政坛，37岁的时候还骑他那大摩托呢。后来很多人说您这玩意儿也太视线感觉这有点太冲击了，这也不太合适了吧，在那也不安全，你能不能别骑了，才忍痛割爱啊。就这么一个人，到后边的事儿，我想我们大家就都知道了。后来呢，成为了那不能说安倍的徒弟吧，也有这算是安倍的那种想法的追随者。他是安倍手下的一员大将，你就说他这个特立独行的这种性格啊。 非常凶悍。当然有很多人支持他，也就希望他这个性格能不能给日本政坛，包括整个的日本经济，整个这个国家带来一次大的振奋，一次大的震撼。希望呢，用你那个当鼓手骑大摩托那劲儿啊，好家伙，那时候多潇洒呢，暴走族其中的一个暴走女，能不能带着日本来一回？这个确实是引起了很多人对他的一些遐想。这是个不得了的人，你相比而言，那四十出头的小泉吧，你看他很年轻，但是你在他身上你看不到年轻人的那种锐气，那种冲劲儿。你看台湾那个，尽管那郑丽文我不是特别喜欢，也五十多岁了，但你看说话砰砰砰的那个冲劲儿，我认为这才是中生代人们希望看到的这种景象。但你说在那个小泉那儿四平八稳，说话温吞水一般，我看不出那个能给日本带来人们所期待的这种改变啊。这位女将是非常的凶悍。另外呢，我对这个人的了解呢，就是他和他先生老山本，他们俩应该都六十多岁了，非常有意思。两个人在2004年结婚，本党同志，也是自民党的议员，叫山本拓。特别有意思的是呢，2017年两个人呢上媒体，两个人都宣布我们俩离婚。为什么？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我们俩离婚了。大伙说你这至于的吗？两个人就过日子，最后就因为你们俩都一党的，就因为立场问题，两个人在为政治观点上争吵，最后两个人离婚了。这是为政治啊。那你离了，结果过几年呢，毕竟你想在一块儿生活了十多年，他毕竟有感情吧。最后呢，感情战胜了政治。2021年两个人再次宣布我们俩又复婚了。特别有意思啊。那你说这高氏早苗就这么个性格，这么彪悍，他有孩子吗？对不起，您说他有吗？他没生过孩子啊，他不生孩子，他没有亲生的子女。那有孩子没有？有。原来那山本呢，在另一段婚姻里边有三个孩子，他就成为他们的继母，人家关系还挺好。现在呢，人家都有孩子了，他已经变成奶奶了啊，好几个小朋友在那儿跑来跑去啊，他也挺享受他的家庭生活。但你说他敲鼓的、骑大摩托的，他能给你好好生孩子？他才不干。就这么个人啊，非常可爱，非常泼辣，性格非常彪悍的这么一位女将，那是我个人的一个期待了。我希望呢，日本有这么一个人来这么一回，给日本带着冲这么一次啊！我特别期待了。当然呢，那帮老家伙们能不能接受？他们是不是害怕和这种冲击是吧？尽管众院的多数也丢了，参院的多数也丢了，自民党已经危机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大伙想改变吗？那我就不知道了。在明天我大概就知道结果了，礼拜日就能给大家汇报这次选举第一轮第二轮各方面的投票结果了。很有趣的一个人，有的时候特别逗啊。他坐着的时候，你比如说他跟那个到台湾去啊，或者是到接待外国人士的时候，日本女将基本就坐着哈，就这个劲儿。你想那个天皇的王后，那是标板，人家那儿规规矩矩这么一坐啊，这个他就翘二郎腿，他把这腿就搁那腿上。人一说你这代表日本女性，这是不是有点问题？他从来也不在乎这个，这根本就扯这干嘛呀？非常的反传统，非常的逆反。那日本需要这么一个反传统逆反的首相吗？我认为需要，我认为要啊。这好。另外呢，说说这中国的十一长假，那不好多朋友给我发那照片，昨天我说了这么一句，结果今天有三四位朋友啊，在推特脸书上给我这往这传，有大量的中国人涌到了日本，他就拍周围全说中国话的啊，有那个妈喊孩子他别乱跑过来，怎么着他在那喊啊，特别有意思。很多的商业街大卖场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了。 看样子官方所主导的仇日宣传大概呢也没起什么作用，拦不住这些喜欢日本美食、喜欢日本名胜古迹，甚至是喜欢日本文化、喜欢日本整个亚洲文明天花板的这些大批的中国游客啊。后来呢有在那儿的人家也有转，为什么我们要到日本这儿来啊？一个是带孩子们来看看，另外呢我们在这儿呢旅游的体验非常好。原来也到中国各地去旅游体验非常糟糕，到日本我们不用担心在景区被人家，因为一到十一啊或者什么的，很多那周边的卖东西的或者是那种出租车呀、小巴呀什么的趁机涨价，趁机宰客，那这一回恨不得把半年的钱都挣出来，弄得人心里特别窝火啊！没有在景区里边折腾这个的。另外大家从来不担心有任何的食品安全，孩子们想吃啥吃啥。另外呢也不会担心那种被莫名其妙的罚款勒索，因为很多朋友开车在中国神州大地到处跑，一到这时候大家都出去吧，哎，不定哪儿错了，警察就过来罚钱，把大伙弄得可郁闷了。在日本你干嘛的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另外呢大包小包还可以把那种精美的日本的免税商品往中国背，大家呢整个人家买的是这种愉快的这种体验。有大概多少人去日本呢？这就这几天啊，大概是八天长假吧。有统计显示，就前两天携程啊他们那几家他们统计，在十一期间有 53.1% 的出国游客选择了日本，也就是一半以上都选择了日本。第二谁啊？第二就是韩国啊。十一长假有多少呢？他们估计呢每天大概有200万左右的人出国，那这七八天呢估计大概的出境旅游的人数大概是1000万，就中国的中产大概将近2亿吧，他们中间大概有1000万人趁着这个机会要出去转转。那 53.1 啥概念？也就是说有500多万人现在就在日本，那人也很多了，在这么几天里边冲进去400-500万人，那是相当了得的呀。那日本才多大的地儿啊，你想这人乌泱乌泱的在街上都在那儿站着，都在那儿溜达，这确实是够劲儿啊。白战什么南京照相馆什么731大阅兵连番洗脑教育之后，有朋友讲中国人在自己国家最神圣的节日国庆节大队人马排队跑到你们所宣传的这个充满了仇恨的国家，大家去享受、去旅游、去消费，把庆祝自己国家国庆的这么一个神圣时刻交给了日本。有朋友讲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我认为这倒也不至于什么讽刺了，去的这些人可能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那你就说在国内我也不会天天举着小红旗儿在街上庆祝国庆去，就是亲朋好友吃吃喝喝，然后周围找个没人地儿在那转转，也就是个这个呗，谁那么政治化呀？但是呢你要和他前一阵他所追求的那种大洗脑相比，你是枉费心机，真正被你给洗脑的都是去不起的，都是那些底层平时被他们愚弄操弄的那些劳动人民，真正能就中产的或者是有一些独立自主意识的人家不信他这个啊。大队人马现在在日本这非常壮观。来咱们说说乌克兰，现在有多家媒体报道乌克兰正在准备对克里米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天空新闻的报道几种方式了，有可能真的在半岛的进行两栖登陆。哇，这个我可没想到啊，直接步兵就登岛把克里米亚给打下来，能到这么一个地步吗？最近他们已经准备了好长时间了，什么准备？炮火准备啊，导弹无人机把他的雷达把他那些防御的基本设施炸得已经七七八八的了，那下边是不是为大规模进攻做准备？我觉得这个有点超乎我的想象。另外现在呢那就是对那个克赤大桥 这次要把它给毁了。克什大桥是俄罗斯军队补给的关键后勤的大动脉，那这次看样子是他们在设计各种战术，因为人家在那儿也布置了很多的防空嘛，所以说有诱饵啊，有真导弹、假导弹，反正他在这儿来回搞，最后总有漏过去的，最后把你这大桥炸毁。所以说这次呢是奔这个来的。天空讲呢说，消息来源表明，尽管没有透露时间和具体的兵力细节，但乌克兰的大规模行动正在准备当中。不光他，我看的有路透、彭博，他们都做了不同角度关于这件事的报道。看样子这个呢还真不是捕风捉影。另外，乌克兰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他做了一个宣布，说乌克兰现在正在找到机会和武器，准备对俄罗斯进行打击。怎么打击？我要让莫斯科陷入大停电，直接就叫板啊！我这次我要直接把你打的全程大停电，你打我的基辅，我就打你的莫斯科，咱们看怎么办啊！咱们这两天也拭目以待。泽连斯基也说了一番话，说直到今天，我们只能使用我们的远程武器在打击俄罗斯，但我在与川普会面之后，也许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他做了一些暗示。那现在这给不给，当然这个是有一些说法啊，这个战斧导弹和那个梭鱼导弹给还是不给。战斧导弹呢，今天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可能不太会给，因为那个呢美国自己的库存也不是特别多，而且那个一直被美国视为是一种战略武器，那个不会平时啊随随便便就这么扔出去的啊，这是一种说法了。那川普你已经答应小泽了要认真考虑，那现在不知道了。美国的高级官员向华尔街日报透露，川普已经签署了一项命令，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首次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全方位的情报，对俄罗斯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远程导弹攻击。这件事儿前两天我们只是判断，到这件事儿已经砸实了，川普已经签了这项命令，指示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协助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同时还发出通知，要求北约盟国向乌克兰提供同样的支持，也就是整个北约大家一块儿来办这件事。这不是新闻，但是呢川普已经签了这项命令，这个是新闻，这个已经是证实的了啊。原来只研究乌克兰境内，美国帮着定位卫星啊什么的帮着搞，把俄罗斯境内的这些什么炼油厂、电厂啊、大仓库进行精准定位，这以前没有过，这是第一次啊。现在呢战斧导弹和梭鱼巡航导弹这两个呢还正在川普还在考虑当中啊，还在考虑当中，但下边那个都有了啊，海马斯啊、 AKA CMS 那些导弹已经用了，那个已经在试验那个运用当中了。另外今天的新闻呢，两边又交换了一次战俘，185名乌克兰战俘被接了回来，其中呢有183名是士兵，2名是军官，另外还有20名平民也跟着一道返回了家园啊，场面非常激动啊，你要回来看见自己亲人痛哭失声，那个都可以理解了。那梅尔茨和冯德莱恩他们推动的这1400亿欧元这件事儿怎么办？俄罗斯资产这件事儿，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大方向还在推动，但现在呢卡壳了。谁卡壳了呢？到现在没有达成一致啊，因为比利时拒绝撤回反对意见。这时候法国马克龙和卢森堡也对后边的法律影响表示了担忧，大家注意这三国全是法语系的。欧盟你要看那边要干嘛，有一帮国家跟着梅尔茨啊，跟着德国，但法语系这帮人家是挺团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当时老说不上话，一边是德语系一边是法语系的，那我这英语的没有啊， 他里边没有啊，所以说他在里边一直找不到他的小弟啊，就感觉到非常孤单。那这比利时什么情况？比利时呢，他是提出，他倒没说反对，他说你们一定要给我解决几个问题，那就是法律的风险。因为欧盟在哪儿？就在比利时嘛，在布鲁塞尔嘛。而且那个清算银行就是主要办这件事，扣着俄罗斯资产的是比利时的银行。那如果真的我们要动了俄罗斯的资产，俄罗斯肯定会兴起国际诉讼，或者是要求索赔，告谁？告我呀。比利时将会成为主要的责任承担国，那将来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后果啊？比利时讲这事儿，咱们得说清楚，那所有在座各位大家得一块儿来分担，将来一旦有法律风险、法律责任，这事儿咱们得都有，人人有份儿。大伙儿呢一开始没想到这件事儿啊，那比利时作为当事人，他不干，所以说这事儿没说明白之前，咱不能往下走啊，这你可以理解了，你可以理解了。然后说到马克龙，你在旁边敲什么边鼓啊？他也是这个啊，国际法、主权、资产保护啊，这个呢确实还是你得遵守啊。你现在就没收俄罗斯资产，会引发外交和法律冲突，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咱们还得再搞一搞啊，他还得再搞一搞。你要说两个人反对，倒也没反对。你说的占理不占理呢？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啊，也有一定的道理了。彭博社也做出报道，俄罗斯在为应对这个大招，他们也想了一些办法，准备呢把那些扣的外国资产，他们准备把它卖了。你要动我的，我就动你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外国企业都给轰回去了嘛，但他们的资产还在，他准备呢来拿这个来应对。同时他也讲啊，未经俄罗斯同意直接操纵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严重违反国际法，违反条约，会引发报复性的反应。他威胁，这也就是比利时必须要求各位，你不能说完了痛快了就完了，钱给大家都愿意做好人，最后我背这个雷，那我不答应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就现在啊，遇到了一些坎儿了。说到俄罗斯另一条新闻呢，很遗憾，我们现在在十月份嘛。十月份的联合国安理会主席，他是轮换制嘛，该轮到谁了？轮到俄罗斯了。也就是这一个月，俄罗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主席。上个月谁啊？韩国。韩国干的还是不错的啊，最后卸任的时候大家集体鼓掌，李在明啊什么的在那儿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大伙儿感觉还是不错的。委内瑞拉最新的进展，川普政府本周已经通知了美国国会，认定美国正与位于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的贩毒集团展开正式武装冲突，这些贩毒集团已经被美国国务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正式发给国会。这个通知已经发送给了多个国会的委员会。首先呢，第一个是政府为上个月美国空军和海军啊对这个南加勒比海作业的涉嫌贩毒的这些船只进行了三次打击。那我现在必须得说清楚，他们是贩毒，然后他们是恐怖分子，然后我这个就有自卫打击的正当性。他必须把这件事给说清楚。我一直讲，如果川普这件事你说不清楚，这件事会跟你一辈子的。凭什么？那些船只是可以被截停的，你怎么知道那是贩毒啊？你有什么证据啊？三次你一下杀了十几个人，道理是什么？美国人可以在世界上这么干吗？你说是啥就是啥。哎，他现在呢通过国会立法，他人数多嘛，他现在想把这个程序给走完，把这个给补上，同时也为下一步扩大行动规模来征求国会的批准，这也是我们一直在等的一个迹象。之前给大家分析过，川普要动委内瑞拉，军事部署是一方面，你现在才6000多人，8条船，这玩意儿就灭国，这个不是大事儿。要把这个准备齐，以美国的实力，以这个委内瑞拉拉胯的程度， 这个有一个礼拜俩礼拜这事儿就能搞定啊，马上，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后院，离美国又近啊，马上就能把它给布置起来，这个不是个事儿啊。另外呢，那委内瑞拉内部你搞定了没有啊？和反对派取得联系，大家里应外合，这个整明白了吗？这个已经接上头了啊，前两天新闻里讲了，这个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说这都不是事儿。现在我们要看打还是不打，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国会点头。川普尽管作为总统，你无权擅自对外开战，必须通过国会来获得开战权。你不管你是反恐，你还是干嘛，这个说法你必须跟国会讲，国会批一下。目前看到川普在走这个程序，当然现在还早了，现在只是把这个申请发给备忘录发给各个委员会，现在还在协商的阶段，离正式到国会做演说、正式申请还有一段的距离，他也要试试水温啊，大家同不同意？没戏就别干了呗。所以说现在啊，跟委内瑞拉这件事儿，他已经在实质性的在推动这件事儿。说说英国吧，英国这件事儿呢，哎，这非常的令人心寒呢。曼彻斯特发起了一起，昨天发生了一起针对犹太教堂的袭击事件。那儿有一个犹太会堂，干嘛呢？大家在那儿聚集，因为昨天正好是犹太教最神圣的那个赎罪日。我们都知道过去，因为一到赎罪日，今天以色列有很多世界媒体的报道，特拉维夫啊，包括海法这些大城市空了，街上都没有车了，整个城市一片寂静，大家干嘛都在家坐那儿啊，都在那儿赎罪啊的反省，都在那儿啊走宗教仪式呢，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事情全停，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过去呢，不有人抓这个日子来进攻以色列，还有赎罪日战争等等啊，这个在人家的宗教地位里是最高的，结果就导致这个会堂里有大量的信徒在聚集。这位嫌犯呢，开车就冲进来了，然后撞倒几个人之后，然后又跳下来拿刀啊，就砍，和会堂的保安各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搏斗。因为他身上穿着一个背心，大家也不知道那是防弹背心还是炸弹背心，万一他一按电钮他要炸了呢，所以说最后跟警察喊他可能有炸弹，最后警察呢奔脑袋去了，直接把他给击毙了。这件事儿的细节我就不给大家描述了，这个大家都能自己找到。我这儿最快的我已经找到了这个人到底是谁。这恐怖分子谁呢？他叫吉哈德·沙米，35岁，非常强壮的一个男子啊，长得非常壮，一条汉子啊，就这么个人。那这什么个人呢？他幼年从叙利亚跟家庭移民到了英国，2006年获得了英国公民的身份，2006年拿英国国籍，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这已经将近20年了。这叫什么？这就叫白眼狼，这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小时候就到英国了，给国籍就给了20年了，到现在来干这事儿。所以说有时候你说吧，这可怜之人也真的是有可怜之处。你要说难民咱们就都不管，看着那些人也真可怜。你说管吧，在里边他总有这样的人，这一颗老鼠屎坏了你满锅粥，你最后大家整体打量这帮穆斯林，打量这帮难民，那我们该救还是不救啊？救完了以后就这么回报我们，就干这事儿，就当白眼狼。哎，这是很遗憾啊，非常遗憾。斯塔莫呢，本来在哥本哈根，大伙欧洲一块儿还在丹麦开会呢嘛，听着这事儿，这是大事儿啊，紧急返回，那会也甭开了。英国老王什么的也都发表讲话，强力谴责。我估计此时此刻有很多的英国的就是正宗英国人吧，那心里哇凉哇凉的。我们都做了一些什么呀？我们到底救了一些什么人呢？这确实是令人遗憾啊，这确实是令人遗憾。来吧，咱们说说这个以色列。那大伙儿都等着呢，那还有两天功夫呢。那哈马斯最后怎么着？人家那川普20条 全世界都说好，那最后就等你们了，你们什么情况？我们原来判断哈马斯会陷入分裂，一波人呢就认了，就觉得那样行，有一波人呢死硬分子肯定就不行呗，那不行就希望他们分裂以后有一部分人你们就交枪出来，就该干该站哪儿上哪儿呗，那剩下这帮那就格杀勿论了。关键是人质在谁手里呢？现在不知道啊。 BBC 讲，有一个哈马斯高级官员向他们表示，哈马斯将拒绝川普提出的停火计划，认为这个计划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忽略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他指出哈马斯不可能同意解除武装，或者在加沙部署国际部队，这个条款不可能接受。 BBC 讲，哈马斯在加沙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叫哈达德，决心继续作战而不是接受整个的计划。那你说这就代表哈马斯正式拒绝了吗？那倒不一定啊，那倒不一定，他未必代表得了整个哈马斯这个组织，只是说哈马斯里边的死硬派到现在人家不会投降。这帮人都亡命徒，这帮人那前一阵确实有 BBC 啊路透他们在赞叹，原来节目里也给大家讲过嘛，你比如说这个一个连长让以色列士兵给干掉了，谁敢接这个连长？因为接了这个连长，小分队队长嘛，必死无疑，等于就是死。好，底下非常踊跃，抢，我来我来，就争当这个连长，争着去参加战斗去，带着人去冲去死去。所以说他是看着这帮人是你是很难理解的。换位思考呢，在加沙这旮的地方，家家都死过人，你想这儿伤亡率这么高，那我估计家家人和以色列那儿都有仇恨，而且是即时的仇恨，那不是历史仇恨，是现实仇恨。所以说你说这帮人真的按川普说的乖乖的放下枪，从此咱们就没事了，以后大家当建筑工人吧，度假村建完了以后啊，长得好看的当服务员去吧，然后不好看的在后边啊擦个地啊，干点什么麦当劳里边打个工啊什么的，我想象的不挺好的吗？不可能的，这帮人被仇恨洗脑啊，这个充满了自己的脑海，这东西是很难忘却的，所以说我不是特别看好了。那你说最后破局了，最后以色列掩杀进去逮谁干谁，最后就能解决问题吗？那您说能解决问题吗？那这种恐怖活动、恐怖攻击、大规模军事对抗可能没有了，那都随时可能有人跳出来啊，喊一声真主，那就摁电钮，就跟你拼了，同归于尽，那没完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了。另外呢，有报道讲，五角大楼向中东部署了两架 B-2 战略轰炸机，就那大黑鸟，就炸那个核基地的那家伙，又去了两架。现在的时间线是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和川普进行了会谈之后，美国就向卡塔尔派出了大量的空军作战飞机和加油机，然后福特号航母开始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向中东方向转进。现在两架大 B-2 现在去了，伊朗政界人士和专家现在他们推测，和以色列的之前那个脆弱的停火协议随时都可能破裂，这将导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领土发动新一轮的攻击，真的是有可能啊！现在看呢，有可能啊。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最新的统计数据，现在数据越来越少了，因为关门了嘛。本来说今天美国那个统计局换局长的那个应该公布一系列的数据，那没有了，现在数据今天就得着一个，美国雇主啊，这是九月裁员了54064人，一个月裁了54000，第三季度到目前为止累计已经裁了202118人，今年以来裁了多少？已经达到了946426人，现在就94万多，将近95万，那今年破百万毫无疑问，很轻松了。 如果破了百万，什么概念？创了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20年那是封城啊，啊，裁员那时候是最高潮，所以说现在啊已经裁了这么多了。与此同时，今年到今天为止，招聘计划仅有204,939人，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减了58%，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招聘要裁100多万，招聘20万，那大概你一算就知道了，失业多少？那80万，就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今天我找到的唯一的一个经济数据，不好啊，不是特别好了。来给大家聊聊这关门第二天，美国时间现在还是10月2号呢嘛？那关门第二天大家过得好不好啊？那大概也不太好了。川普呢很不高兴啊，发了个帖子。民主党人想把你们的医疗保健资金捐给非法移民，并向世界各地的罪犯开放我们的边境，这是一个致命的组合。又开放边境，又给非法移民提供医保，因为每个人都会涌来。这是川普啊，他写了这么一句话，想把你们的，他跟谁说呢？跟他的支持者在喊话。这是这边在喊，那那边呢？那杰弗里斯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他也不能答应啊，他得解释几句啊。他说呢，那场持续了1个多小时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议，就最后的这次啊，来谈判，说讨论非法移民医疗保险的时间都不到10秒钟。你川普刚才还说这事儿呢，他说根本不到10秒钟。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根本就知道这是个谎言，他们甚至都懒得提这件事儿。因为当时摄像机根本就没开，只要摄像机一关，他们就不提这事儿了。摄像机一开，那立刻就开始了。然后他们却在新闻发布会上继续的散布谎言，也就是闭门会议根本没提这事儿，只有当着摄像机才说。他说的是真的吗？那我哪知道啊？所以说呢，这两边他这么说，他这么说啊。那现在万斯、约翰逊等人这第二天啊，今天这猛上节目说，终于你不是不承认吗？为非法移民谋福利，我们抓到你了，抓到了民主党为非法移民谋福利的事儿。确凿被抓到的是什么？是急诊，要死了，撞了啊，这人哗哗流血要死了，上急诊。非法移民或者什么的享受同等待遇，你们是不是争这个来着？那人家承认，是我们是争这个来着。那这件事怎么回事？有专家给做出了一个解释啊，咱们再给听听吧，这是专业的解释啊。他说呢，是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1986年签了一项法律，医院必须救治无证移民以及任何因为急性疾病到急诊室就诊的人，不管他们的身份，也不管他们是否有支付能力，什么合法身份先别计较啊，不能这人都死的马上就死了，您问问您是非法移民吗？咱先核对一下这个，他不可能，救人在先。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乔拜登的决定，说医院不可能在救人命之前先核查这个人的身份。这件事到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快40年了，1986年到现在2025年，这已经将近40年了，一直在这么干。然后这是第一条，专家讲。第二条呢，那政府用于紧急就急诊的这些资金，是为了帮助医院来支付急诊就诊的费用，那医院也不能为这事赔钱嘛，联邦政府为这个，这有点人道的意思了。那作为那些非法移民来说呢，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医疗保健啊，什么医疗保险，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只有在急诊的情况下，你享有救命的那个资格和待遇啊，那不跟你收钱了啊，那别的那什么医保跟那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第三，说川普的美丽大法案减少了联邦政府对医院的这类帮助，但是川普并没有取消，只是把它给减少了。等于川普也是接受这个的，他只不过呢为了省钱把它给降低了而已，还是有的。那难道川普也在赞助非法移民吗？ 原来100，现在剩50了，那这50那也川普同意的呀，这是专家讲的啊。第四，说民主党确实是希望恢复他们，但不是向非法移民提供什么保险服务或者是任何资金，他们只是想恢复这40年来一直被医院要求提供的相同的紧急护理。就是医院，你们这40年怎么干的，你们现在还怎么干，我们想保证医院获得和之前一样的联邦政府拨的治疗费用的补贴。川普不给降低了吗？他们想把它给恢复成，也就是在他们众多的条件里边，这确实是其中一个条件，这里边涉及到非法移民没有？涉及到了。他们认为啊，抓到宝了，我们终于抓到大秘宝了，你看这怎么样啊？你这还怎么说？人家专家呢把这事儿从头到尾给理了一遍。那您觉得这事儿谁有理谁怎么着？这就是万斯等人今天非常激动的啊做出的这种宣布啊，他的具体事情是这么回事啊。关于这个呢，说一些细节了。有媒体统计，如果没有奥巴马医改税收抵免，那叫什么呀 ACA，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奥巴马健保的话，医疗保险费将上涨114%，而依赖整个保险的2400万人中，有1900万人生活在川普获胜的州里。蓝州对这个东西的需求量其实并不大，红州那占压倒性的优势，1900万人和这件事有关。很厉害吗？很厉害啊。上次大选川普赢哈里斯只赢了228万票，这儿受影响的有1900万人。那你说原来那个他有那个选举人票是或者怎么样的，那哦，这次和那个选举人票可不一样，这是铺天盖地的选议员，也就是所有的民意都要反映在每个在地的议员身上，这和那个选举人票赢一票，然后20几个选举人票全拿，这可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个国民的这么一种影响啊，最后这个民意是要决定众议院或者是参议院的整个的结果的，这么大的比例啊。有数据显示，奥巴马医保刚才讲在红州它的增加，一开始大家可能对这事儿也不是特别认真啊，这但是从2020年到2024年，现在有数据显示，德州买这个用这个奥巴马医保的增长了212%，密西西比州190%，乔治亚州181%，这都是铁红啊，田纳西177%，南卡167%，然后这5个州现在报名的还要再申请这个的就超过了160%。这是川普的铁仓啊，对这个奥巴马健保他们有着强劲的需求，他们是需要这个东西的，结果你们把人给废了。然后今天预算办公室，就那国会的预算办公室，他给拿出了一个模拟的案例，你老空对空这么说，那对每一个人怎么回事呢？他给拿出了一个案例，吓我一跳啊！当时这个我还核实了一下，这还是真实的。他说，如果这个 ACA 税收抵免不能实施的话，这奥巴马健保不能实施的话，他举了个例子，一位60岁、年收入7.5万美元的，他们在一个电视节目里边就讲，其中的一个观众啊，你60岁，收入75000的话，那你每个月的健康保险费将增加841块钱。老这么说我也不知道跟我有什么直接关系，那国会预算办公室直接就给你算，如果到11月份没有了这个奥巴马健保，明年1月1号啊，您因为今年年底就到期了嘛，那每个月你将增加841的保费，这是相当的疼啊，一周就200多块钱，闹着玩的呢，那是相当多的，每年要多支付差不多10000美金，就这么多。您挣多少钱？我挣75000，你这还没交税呢， 你交完税，然后为这医保拿出1万美金来。60岁了，你敢不买医保吗？万一你没买，一得病倾家荡产啊，那你怎么办？所以说这是里边的很多的细节啊，在跟着一块喊口号吹牛之前，您先算算你挣多少钱啊，你中产你行不行啊，你跟你生活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这是很厉害的。另外呢，有专家呢就表示特别不能理解，就现在啊这个冲得最凶的一个是这位议长约翰逊，还有另外有一个叫斯卡利斯一位女将，这两位众议员说你们俩都来自于路易斯安那州，路易斯安那州大多数儿童都享受医疗补助，路易斯安那州64%的新生儿都是由医疗补助来支付的，整个这个州74%的养老院的居民都在享受医疗补助，这是你们自己选出你们的州啊，结果你们俩却这么迎合川普，疯狂的想削减这1万亿美元的医疗补助，你们在弄干你们自己的选民啊，你们回去怎么交代啊？那就不知道了，那这俩他就这样啊，这两天那约翰逊那、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卖力气啊，非常疯狂，那你回去你跟老百姓怎么交代啊？那以后川普这4年过去，那以后你还年轻啊，我看他也就50多岁，那以后你还干不干啊？当然他是律师了啊，他最后以后重回就业，不从政干律师去可能也有饭吃，图什么呀？我也弄不太明白啊。那现在关门了，那川普就急了，生气了，开始发威，首先砍了80亿美金的新能源和新清洁能源的项目，300多个项目我给砍了，你们不是不让我过吗？那你也别过，都给砍了。那这300多个项目里边最多的州都是谁啊？那都是蓝州呗，加州砍了79个，纽约41个，科罗拉多州34个，伊利诺伊33个，马萨诸塞州31个，俄勒冈19啊，康涅狄格12，马里兰12，明尼苏达12个，华盛顿州11个啊，把里面都给你砍了，然后又砍了180亿美金，这是干嘛的？给纽约做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你们不是要选一个穆斯林市长吗？钱你也别要。另外呢，裁人发帖，我和那个2025项目的创始人沃特，我们俩这现在是他的人事部长吧，刚开了个会啊，讨论他建议削减的那些民主党机构。那这里边什么关于气象的呀、教育啊、福利啊，这些部门吧，啊，砍，到底是暂时削减还是永久性的？我们俩商量一下啊，再砍。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民主党人竟然给了我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你们往我手上送吗？这下政府关门了，那这不上班了，那这些人永远就别回来了。”他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别呀，2025计划原来赌咒发誓，他发了多少个帖子，我完全不知道2025计划在干嘛，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个计划，他们什么内容？你现在和这个计划的创始人，你们俩在一块儿想削减永久性的砍掉这些机构，你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个2025计划，大家自己查一查那2025计划里边到底说什么了，这帮极右到底当时策划了一些什么内容，您自己找找就知道了。这是整个这件事的一个大致的样貌了。那老百姓对这件事怎么看呢？当然离真正疼到那还早呢，明年1月1号以后，那保险费才层层的往上交啊，好多小医院关门，那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现在还早呢。那目前情况看，那现在关门这事儿赖谁啊？归咎于谁呢？现在我能找到的这几家民调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华盛顿邮报，华邮，您认为它是个左的还是个右的呢？我认为有点中间，稍微偏左，因为被佐斯买了这个华邮之后，他做了很多调整，有很多左派的编辑记者愤而辞职啊，就不愿意在他手下。实际上华邮现在已经是比较中间甚至是略偏右的一家媒体了啊。 在他的民意调查中呢，有47%的人表示这件事儿赖川普和共和党人，有30%的人把这个责任归咎于民主党人，47-30，这是华油的这么一个调查。还有一个调查呢，是独立人士的调查，有50%的人认为是共和党和川普，有22%归咎于民主党，这是中间选民，这个很重要啊。纽约时报这是左的嘛，他这个呢倒比较有意思啊，看着这数据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搞来的数据，他说有26%的人认为是川普和共和党，有19%归于民主党，这俩数呢倒是比较平，可是为什么只有26%和19%啊，那剩下的那一大帮人呢，他们什么态度我也不知道，纽约时报怎么搞的民调。昨天我们讲的那个 Morris 那是个大民调公司，他们的调查昨天讲了，38%归咎于川普和共和党，27%啊怪民主党。然后我们平时跟着的这个 Morning Consult 晨间咨询，45%归咎于川普和共和党，32%归咎于民主党。他这个呢就和华油他们两个民调是契合的，也就是40%认为是川普和共和党，30多点是认为是民主党人的事儿，这是老百姓目前的这么一个看法。那随着下一步，这件事儿没完啊，那后边还有事后公关呢，那下边啊泼脏水抹黑，互相往脸上抹，互相都指责对方啊，这件事儿停摆了，那大家都挺难受，对吧？那垃圾也没人管，好多事儿都没有了。那你不能指着机场那帮海关那帮安检的老不挣钱白干活吧，那帮人等哪天也烦了，去你的吧，我也回家了，那整个国际机场就停了，那美国这事儿就大了。所以说那都不知道啊，这随着那个痛感越来越强烈，那老百姓的反应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啊。目前是这么一个结果，已经开始在追究责任了啊。那你说都赖共和党这合理吗？我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为什么你是全拿呀？你现在是4家合一啊，最高法院、总统府、参院、众院全是你们呀。那出现什么事儿，当然你要全面执政，你全面负责嘛。那没办法，那换上那边也一样全面负责啊。这谁干谁负责，就跟台湾一样，你有什么事儿，你只能批评赖清德。你赖得着别人嘛，对吧？你去赖柯文哲，这有点太挨不着边了吧。另外说到呢，小海在台上这不是讲吗，我就这套啊，这个剃头发啊，这个剪胡须啊，锻炼身体，你要不吃我这一套你就辞职，有没有？有，第一位已经出来了。在训完了这番话以后，全美国全球空军轰炸司令，就是一空军司令宣布因为个人和家庭原因选择退休，他不久前才被提名担任了空军参谋长，这是一个非常高阶的一个将领啊，62岁辞职了，不干，不跟你们在这儿扯这个了，这是打响了第一枪啊，这还真有。那下边花点时间说说这川普吧，那诺贝尔和平奖这马上就要开始了，就这两天的事儿了。川普这两天放话嘛，如果我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是你们把它颁给了一个什么都没做的人，那将是对美国的巨大侮辱。他可放了这话了。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这个背景啊。是10月6号。开始诺贝尔州全面开始，那第一天礼拜一，也就是下周一，是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呢，也就是10月7号是物理学奖，10月8号是化学奖，10月9号是文学奖，10月10号就是和平奖。经济学奖是到下周一，也就是10月13号，也就是这几个奖呢差不多就都要去揭晓了。 那川普最心心念念的这个和平奖在10月10号，所以说这个下周和文学奖这事儿，我们过两天再说啊。等他到来的时候跟大家聊聊，这次入围的现在大家看好的都有谁啊？有没有中国的？有没有可能什么的？但有没有中文？咱们也跟大家聊聊。今天就说和平奖。那和平奖谁希望最大呢？咱们说说整个的这个目前的大致的评判的标准。目前看的有几个专门来研究这件事的作者也讲了，说委员会呢比较偏好大的背景，和时代还是蛮结合的。你比如说当前的全球重大危机、重大冲突，这个是非常有联系性的。你比如说2022年，他们给了这个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种维权组织，他们那儿是有和平组织的，哎，和那场战争就都结合起来了。然后呢，2023年给了伊朗女性的维权人士，头巾革命嘛，它是和当年的那个大事件，或者是前一年的那个重大历史事件啊，它是结合在一起的，有啊。原来我记着是阿富汗的有一位女性，那个脸都让人给弄成那样了啊，最后因为阿富汗那个事儿，最后也当了和平奖啊，这个都和那个当年的大事件有关。所以说今年呢，那和俄乌战争、巴以冲突啊，包括人权等等议题，这是整个的大的背景，应该这个非常有优势了。那有没有可能川普的机会到底有多大呢？首先讲呢，政治领导人从那次给了奥巴马，他们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之后，他们现在呢对这件事是非常慎重，也就是对这种比较敏感的、争议比较大的政治领导人，他们基本上都敬而远之。所以说川普这次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有多家媒体引用啊，这个诺贝尔专家和历史学家的看法，都认为川普这次获得和平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川普他老念叨我这儿解决了七场战争，那我这还不好，这还不行吗？人家这些专家讲，不是我说的啊，说川普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中，你的立场和行动被视为你偏向了一方，偏向以色列，你给以色列60亿军火什么，这就前几天的事儿嘛。那你说最近刚搞了个20条嘛，这20条还不错，但对不起，晚了，而且这还不一定能实现呢。那下礼拜就公布了，你这20条现在还在讨论阶段，那来不及了已经啊，这事儿已经来不及了。现在甚至可以讲吧，人选都已经定了啊，这个基本都已经确定了，来不及了。另外呢，他们是非常在乎这种国际合作。和平奖呢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们非常在乎。川普呢在国际机构，比如说世卫组织啊、巴黎气候协定啊，你都退出或者是削减了支持，认为你削弱了国际合作。而且呢，这种美国我行我素，为了自己的利益啊，现在走孤立主义，这个现在越来越明显。另外呢，他说你那么多的外交努力，其实呢缺乏可验证的和平成果。你说印巴，莫迪也不承认呢。然后说到阿塞拜疆和爱沙尼亚，这不是爱沙尼亚，这和谁来着？那家，结果川普老给说成阿尔巴尼亚，他老给说岔了。前两天在欧洲开会，马克龙还拿这事儿还逗，那几位还哈哈大笑。他自己都弄不清楚是谁，所以说那个有点凑数之嫌了。他确实被提名了啊，确实被提名了。这次有多少人？有338位，有244个个人和94个组织被提名了。他确实得到了好几十个人的给他的一个提名。那他现在在哪儿呢？在热门的排行榜里边，他在第二集团，有他啊，有他，但是他排在第二集团。所以说这件事儿，马克龙说的那个，我认为说的有道理。如果他这20条早搞，如果确实搞成了，哈马斯也答应了，也投降了，加沙从此以后进入到建设阶段， 那当之无愧，今年毫无疑问我都支持给他，马克龙也支持给他啊！我认为这个确实是解决了一个千年的一个仇怨，这是伟大的一件事。但现在你不知道呢，所以说这个目前看机会并不大啊，机会并不大了。那现在看大家有没有推测呢？有很多的国际学者做了一些推测，那现在排前面的都有谁呢？其中有一个苏丹的一个草根救援组织。苏丹干嘛呢？他是处理内战人道危机，在里边啊，这个来帮助大家，一个大的慈善组织，他们救了很多人等等啊，这个是排在比较靠前的。另外还有一个国际刑事法院，他们战争追责嘛，包括俄乌战争啊等等啊，审理这个的，他们是包括啊以色列审内塔尼亚胡，这就是他们，因为内塔尼亚胡美国又把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海牙国际法庭给制裁了嘛，是这么一个嘛。好，最后要让他们得了诺贝尔，我估计川普得派飞机把他给炸了，你们这帮人我还制裁，你这不是故意跟我对着干吗？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是他们在第一阵营里啊。另外呢，有国际妇女和平自由联盟，这也是排在第一阵营里的。另外还有卡塔尔外交官，卡塔尔外交官什么情况？人家一直在调停，作为调解人调解，你不能叫以巴冲突了，加沙战争，人家一直在里边调解，最后还挨了两回炸。你看你伊朗打以色列去炸伊朗，结果伊朗呢要炸美国空军基地，最近的就在卡塔尔，结果那乌代基地让伊朗给炸一回，那你炸的是美国基地，那问题我卡塔尔招你惹你了，你还是炸的我呀，那前一阵炸哈马斯又炸我一下，那个不开心啊。但就是这种情况，卡塔尔还在那儿一如既往的坚持做这个调解人啊，这是里边的一个贡献了。里边呢还有那个维吾尔运动，这个也偏靠前，就是维吾尔他们这个人权运动，和他一块儿并列的还有李老师还有李颖，他们也在偏靠前的这么一个啊，维吾尔运动加上李颖，这是对中国人权的一种关注。另外呢还有对中国少数族裔人权的这种关注，有黄雪琴和哈达。黄雪琴应该是我有点记不准了，是西藏还是新疆啊？然后哈达是蒙古啊，是蒙古啊，这都在前边啊，这都在前面。所以说，不好说。那您说呢？现在排名普遍认为比较高的，现在认为苏丹这个和国际刑事法院和卡塔尔啊，这三个排的是第一阵容比较高的，川普他们是在第二阵容。啊，后边呢包括李老师啊，包括那位黄小姐啊等等，他们在后边一点。那不是我说的，那专家认为希望不大，那就不大呗。那您让我说我希望谁当呢？苏丹这个我确实不是特别了解了。海牙国际法庭这件事呢，他们有点，确实是有点极左，确实是有点问题，我也不太赞成。我认为卡塔尔的这个外交团队，人家一直任劳任怨，一直坚持到今天，坚持到现在，得到了国际广泛的认可。如果你要让我赶鸭子上架愣挑一个的话，我宁可挑卡塔尔这帮人。我认为这个呢，现在时代大背景嘛，这几场战争他们在中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场战争，而且一直做的是这个工作，我认为是值得赞赏的。那俩我不是特别了解，苏丹那个太地区化了啊，不是国际大事件。国际刑事法院那个呢有点太虚泛了啊，你要说到像李老师他们那个，也和现在当前的国际大形势稍微有一点脱钩，不是大事件，那是个大事儿。但是呢现在正闹腾的新闻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啊，稍微的差这么一点啊。我当然希望如果哪天李老师他们要当了的话，那还得了啊，啊我得喝一杯啊。川普呢为什么一直非要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呢？ 那为什么非要有这个执念呢？我这么理解啊，因为诺贝尔和平奖本身是一个人类的道德皇冠，那一旦当成了这个，那是一种道义的象征，而且是永久性，这个是不得了的啊！你比如说之前的老卡特啊等等啊，像以前得过的有一些个人，还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的，这会变成一个伟人级别的一种褒奖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啊。但是呢，川普做的确实是有点功利，他做的很多外交行动，然后自己这得别人说，他自己都说这还不够，他照着诺贝尔和平奖，他故意反正有点硬凑之嫌，掺和了好多事儿，然后呢，我要得这个。他在这些事件里边没有表现出那种大的同情，那种维持世界正义、人类正道的那种道义的那种光辉，其实倒是看见的不多了，看见的不多，看见的是有点功利啊，是一种交换。当然作为川普本人呢，他渴望被历史证明承认我是一个伟大的人，被历史呢能够铭记，他有这个愿望，这本身是一个好事儿。因为诺贝尔和平奖现在看还是一个善良的火炬，还是一个正义的光明的一个火炬，一个人渴望得这个，这是不是什么坏事儿。可是就您那所作所为，你要是看确实有生拉硬凑之嫌啊，气场，所以说说到这个呢，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了。当然必须得肯定和承认的是，前面那些我都未必给予认可，但最后的这二十条有点意思啊，我认为这个呢有点意思，当然不是他写的了，底下的顾问们写的，但是川普在推销这个，他在推动这个，他接受还推动，我认为这个像那么回事。可惜时间有点太短了，如果要在半年前或者是三个月前把这事儿给做下来的话，我认为今年还就是他，但现在来不及了啊，来不及了。如果明天或者是后天哈马斯突然举手投降，然后就突然这就没事了，哎，那也不一定，因为十号离这周末还好几天呢，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那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哈马斯绝对不会来吧。简单说说贸易战，就说几句吧。贝森特呢是做了一个采访， CNBC 的采访，他讲呢他预计下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将会出现重大突破。为什么呢？因为过些日子习近平和川普一见面，给两边指引方向，两个人肯定会达成一些勾兑，达成一些交换吧。那下边谈判的这帮人肯定就跟进呗，他们认为呢会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他重点谈到了大豆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决定把美国大豆作为谈判筹码而感到失望，这跟我们判断是一致的啊，拿这个跟你要关税，稀土对芯片，大豆对关税，你不把关税给我降下来，大豆绝对没戏，因为我就想干扰你的中期选举，我就想打你的基本票仓，就跟第一次贸易战一样啊，所以说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他讲呢，现在为什么着急了？因为现在是大豆的收获季，今年美国大豆还大丰收，今年美国的收成创下了历史记录，现在农民们面临着仓储空间不足的问题。有大豆因为你不要也可能就不收了，就烂在地里也都说不定，你说这玩意儿赶上了，偏偏今年还大丰收，你说你跟谁说去？你就能看到川普的这个压力之巨大。那在十月底整个的这个谈判中，我相信呢习近平会狠狠的要价，就看川普退让还是不退让。退让是肯定的，但我认为能退让多少？如果关税退让10%，我认为这在意料之中。如果把那20%的芬太尼全退了，在美国国内他都交代不下去啊，这会把他骂化了的啊。这个咱们再看了，现在太早。来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房地产。这房地产上个月没说，就等这月说的嘛， 为什么？金九银十啊，金九啊，大家别忘了啊，这是每年的旺月啊。结果九月份百大城市二手房价格比八月份下跌了0.74%，这个数不要太过于计较，重点看趋势，现在已经是连续第41个月的下跌了，现在还是在往下啊，往下在快速的滑落。九月百大城市的二手屋的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刚才是环比0.74啊，去年同期相比，没有，不对，较八月啊，整个的价格下跌了0.74%，和去年同比大跌了7.38%，和八月份相比也下跌了1.74%，连续41个月下跌。刚才说的那0.74%应该是总的啊，说的二手房的这个一下和去年相比跌了7%多，情况还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在金九银十的时候，大伙儿也不买啊，大伙儿也不买，情况是不是特别好了？说到这个呢，咱们结合一位专家的一篇文章，我简单的跟大家描述一下。那这房价跌到什么时候呢？因为房价和最后如何走出这场大通缩，这两件事实际上是一件事儿啊。你就看日本，终于从房市破灭、泡沫破裂，最后呢，一直整个国家跌入到这种大萧条，然后在里边爬了这么多年，最后爬出来，两件事是一块儿出来的。所以说呢，房市本身就是经济恢复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一个指标啊。那中国的房价什么时候能止跌？有专家呢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参考点，要看 GDP 的平减指数。平减指数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看 GDP 怎么还跑出个平减指数来呢？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物价水平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给大家咱们做一点小科普啊。如果呢，什么叫名义 GDP？ 就是按照当前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啊，所有的经济活动的总和。那实际 GDP 呢，就是把价格的因素剔除，按照基期价格计算的，他们有一个计算公式，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有一个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那平减指数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今年 GDP 名义是120万亿，实际 GDP 把那个物价抖动的这个去掉是100万亿，那平减指数就是用这个120万亿减去这个100万亿，然后再乘以100%，那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120万亿减去100，那就剩说120万亿除以用名义 GDP 除以实际 GDP， 120万亿除以100，那剩多少？剩12啊，剩1.2，然后乘以一个100%是120%，这是什么呢？这是表明整个的总体物价水平上涨了20%，你是120%嘛？名义 GDP 除以实际的 GDP， 然后乘一个100%，这是这件事的公式。我说的笨嘴拙舌的，我说的不太利落啊，咱们就快速记住这个就完了。也就是 GDP 的平减指数被称为是宏观通胀的温度计，是最全面的，什么都包括了。然后 CPI 我们都知道是商业商品价格指数，那是老百姓钱包的温度计。PPI 呢是工厂批发价的温度计，那 GDP 的平减指数作为所有整体的温度计啊，涨价物价的 GDP 那个温度计，它是最准的，它也是最全面的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也就是平减指数呢下跌，那就说明国家在通缩，国家的所有的价钱都在下跌，是这么一个状态。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GDP 平减指数一口气跌了19年，从90年开始一直跌到了2009年才基本停止，一口气跌了19年，就是萧条通缩一直在下降。所以说这是当年日本的情况。那中国现在这个情况呢？ 中国二季度的 GDP 平减指数同比下降了 1.2%， 整体的物价指数还在下降，降幅比一季度扩大了 0.4 个百分点。到六月底，中国的 GDP 平减指数已经连续第九个季度同比在负增长，是在下降的，这已经创了2000年以来的最长的负增长的周期。上一次是什么时候？1998年金融危机嘛，金融危机那时候是七个季度负增长往下掉，但那时候没有可比性，因为那时候中国没有加入世贸，那是两回事儿。所以说现在你已经加入世贸了，你一下创造了九个季度的负增长，说明中国经济整个的无论是消费还是生产，整个的发动机基本都是熄火了，那政府的税收各方面也就不再增长了，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你要和日本那个相比怎么比啊？你现在通缩和日本是有一比了，现在连续九个季度的负增长和日本那个有一拼。日本多少？19年，你才多少？九个季度，你才两年多，对吧？你才两年多，那离那个还早呢，还早呢。你的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生育率、失业率和当时的日本你怎么比啊？当时那样的一个日本，那一个发达国家的日本，19年才走出点模样来，你现在才两年多，各方面你又比不了日本，你的地产泡沫比日本大，老龄化的速度比日本大，然后你的失业率比日本高的太多了，各种情况相比，现在你的情况要比日本时间更加的漫长。说到日本当初，当时那个19年的时候，它的资产价格下跌了，房地产整个的它那个 GDP 平减指数下跌了，但是老百姓还是能活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家庭资产中房产当时只占30%左右，人家别的地方有股票有各方面的，人家有别的资产，在中国这就不行，就这一个存项，等于七八成全在这房子上的，所以说这个那你就活不了了，这跟当初的日本是没有可比性的啊。所以说说到呢，日本当初是怎么走出来的？日本当初就凭了一件事儿，现在可以这么说了，就是安倍经济学。安倍一开始有先三支箭，然后后来又搞了一个后三支箭。他为什么干首相，干了一个历史记录，干了那么长时间，大家就等他把他整个的经济改革做完嘛。现在等于从那个里边走出来，就是这几支箭造成的。那咱们就学一下，那安倍那几支箭中国政府现在能学一下吗？大概就三个呗。第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叫积极的？就多贷款啊，鼓励大家用钱，开始降息啊，鼓励大家刺激经济，这中国不敢干，因为之前干太多了，中国现在这票子已经不知道怎么毛了，这个它不能采用。然后就是量化宽松，发债印钱，现在在干啊，这个在干。另外安倍人家干了一个最主要的，就是结构性的改革。那你中国敢干吗？那日本怎么还有结构性改革？你也是资本主义，你有什么结构性改革？你也没那么多国企。但日本当时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他把原来比较封闭的原来很多的产业面都对世界开放，大量的来吸引外资，然后呢给外资松绑，原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规矩什么的都去了啊。他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结构性的改革。刚才说到积极财政政策，中国是现在正在干，量化宽松它也在干，但是这个结构性改革这三支箭的这支箭它不能干。为什么？中国现在央企国企的现在占 GDP 的比重，他们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60%了，他们在控制着国计民生，外资谁来啊？外资进来你能够和这些国企央企来竞争吗？进来不就让人关门打狗，就让人给办了吗？所以说这个结构性改革中国是反着改，人家安倍是往放了改，昨天节目里也跟大家讲，能救中国的就是开放， 然后你得有开放的意思，各方面做你的改革，跟当年你得做二次改革开放，就跟邓小平那是第一次，江泽民那算是第一次吧，现在你算是第二次，如果没这个的话你没戏。实际上当时安倍就做的是开放，结果现在你就做不到。当时日本人开放大量的旅游啊，买股票啊，买房子呀、啊，资本去不管制了，外国资本都可以进入日本，当时把日本可是往上狠狠的拉了一下。那你中国这体量太大了，你现在通过什么 K 签证放点外国人进来买房子，这能对你房地产市场有什么帮助啊？到中国旅游，现在谁来中国旅游啊？外资人谁来啊？所以说整个这个安倍当时所干的那些事儿，在中国你都干不了，你就干不了。你现在和他正好人家那儿都走完了，你现在又走进了人家一开始的那个走向下边深渊的那个台阶，你现在一步一步正在往下走，人家走了19年才爬上来，你现在才2年多。而且人家是通过安倍是有成功的战力的呀，人家通过前三支箭后三支箭，人家把日本经济给拉出来了。你现在呢，你所能做的重点就是结构改革，你又不敢干，甚至奔反了改，那你这有什么机会啊？当时安倍降汇率各方面啊，这然后呢把日元变低，然后来刺激出口等等，你现在中国都不敢干，牺牲你的汇率，你更引不来外资了，外资谁还在国内设厂，人民币也不值钱，那更不行了。而且你整个的汇率一旦往下走的话，你的金融系统各方面都受不了。所以说很多事儿当时安倍能干的，对比当初的那个情况，习近平现在他也没这个想法，他也没这个想法。所以说现在目前看呢，41个月房子下跌，这才哪儿到哪儿，何时能够爬出来？日本那样基础的国家，人家当时是那个水准的国家，走了19年才从那里边爬出来，而且人家还是赶上了安倍经济学这么一些大招，你现在中国这才2年多，你这才哪儿到哪儿，这还早着呢。所以说目前看那甚至永远也爬不上来，就烂在里边，现在这也说不定了。所以说今天呢在周末啊，正好借着他这个房价的事儿跟大家做这么一点展开。那好，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说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ill 说当时就不应该退出联合国，当时美国啊也劝老蒋留在联合国里，当时是副国务卿去的台北啊，说美国有台湾关系法，而且美国的国内法是国会通过的，中国所谓的那三个联合公报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那三个联合公报呢，原来给大家讲过啊，备忘录啊，你有公报、备忘录啊，还有条约什么的，那是有好几个档次，原来专门在一个节目里跟大家专门讲过。那三个联合公报呢，像是承诺，像是备忘录啊，像是一个口头承诺，所以说那个跟法律什么没什么太大关系啊，那不是条约。大司空说高市也好小泉也好肯定干不了多久，出一些激进的政策试试水，看看国民的态度，为下一任首相在打基础。那可是你看到下一任毕竟自民党还是最大党嘛，你看看他台面，那下一步还有谁像安倍那样当时还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想法。原来小泉纯一郎也是有想法的呀，最后他跟那个邮局那件事儿，那个大改革死磕啊，最后他打赢了没有啊？我哪天我仔细来看看。我当时他也是想改革的，他也比较强悍啊，当时日本社会也都为这事儿闹了好长时间，这些人都想改革。你要说啊，高市的这个性格啊，想风风火火干些事情，能干成吗？这么一个略显老迈的日本社会能跟着他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往前冲吗？其实我是有一定怀疑的了啊，我是有一定怀疑的了。首先自民党我认为都不会陪着高市往前冲，更何况是整个的日本社会了。墨尔本老农，学过经济学的人很容易知道川普贸易战是不可能从经济上帮助美国的，如果说这从政治上打击中共，那更大错特错。那现在还打击谁？ 中共甚至很高兴，因为外向型特别是对美出口的主力是民营企业，美国的关税政策实际上主要打击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说得好，这其实是他们想做而不好做的事儿。所以从任何角度来说，我都认为支持川普关税政策都是不合适的。那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呢他把这件事做完。大家别认为我盼着最高法院啊把川普那大的关税案判他输啊，我盼他过去，因为这一直是他们的一个梦想，他们一直认为这套东西行。那好，就彻底的来一回走一遍，当然呢最后留下一地鸡毛，美国可能从此走向衰退，那我就不负这个责任了。但至少呢在很多人的想法上，咱们来个一了百了，咱们来个最后的总结啊，这件事儿行还是不行，以后就再也别提了。所以说我倒是希望他们，我知道他成不了，但是我知道的那都对吗？所以说我宁可希望他们来一回啊，这是以后就再别提这事儿了。Michael 说川普到处说他应该获奖，他希望获奖，诺贝尔呢估计是很为难，不给他吧他生气，给了他吧好像呢委员会又屈服于他讨好他似的。如果他最后没获奖，他估计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会发很多消息来抱怨，那就不是抱怨了，那就是大骂呀。他为这件事心心念念，甚至给斯托尔滕贝格，原来那北约秘书长现在当财长的，给人家打电话啊，点人家，他没公开要了，那话说的呢反正就提个醒呗，你们能说上话，我也不认识委员会的那五位啊，那五位呢，确实人家我估计也确实很为难了，确实很为难了。但是目前看多位媒体和专家的表述，现在他希望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咱们就拭目以待。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休息，在礼拜日的老时间我们再见。